3月13日，张耳细心。这一整个星期当中，天气一直颇为温暖，仿佛五月已经提早来到。虽然不服节令，倒也令人心旷神怡。早春的野花已经嗅到了改变的气息，从落叶层底下奋力探出头来，露出了枝叶和花苞，使得原先有如席子般平坦的地面开始出现一处处隆起。在前往曼陀罗地的路上，我脱下鞋子，赤脚走在步道上，感受地面微微的暖意。严寒的冬日已经过去，我走在黎明前灰蒙蒙的天光中时，听见众鸟争鸣。燕雀在岩石形成的断崖上粗嘎地叫着，山雀在第一处的枝头转鸣，啄木鸟则在步道下方的大树上发出咯咯的声音。无论在地上或地下，季节都已经转变。到了曼陀罗地后，我发现落叶层上终于有一个花苞钻了出来，那是张耳细心的花。它挺立在一根大约手指长的花茎上，一个星期之前它看起来还像是一只细瘦的爪子，外面包覆着银色的绒毛，随着气温升高，这爪子也逐渐变得厚实饱满，个头也抽高了。今天早上它的花茎形状像是一个优雅的问号，表面仍然包覆着一层绒毛，那紧紧闭合的花苞便悬吊在圆弧顶端，娴静地垂着头，被萼片包住，以防止夜间有小贼来偷采花粉。黎明后一个小时，这花苞就绽放了，它的三个萼片已经展开，露出了里面另外三个萼片的边缘。张耳细心虽然没有真正的花瓣，但这些紫色的萼片事实上便具有花瓣的形状与功能，负责在夜间保护花朵，在日间吸引昆虫。这朵花绽放的过程太过缓慢，我无法直接用肉眼察觉，只有先移开视线再回头观察，才能看出它的改变。我试着屏住呼吸，跟着它放慢速度，但我的心思太快，以致无法捕捉到它那缓慢而优雅的动作。又过了一个小时之后，那花茎已经挺直了，从问号变成了惊叹号，萼片张得很开，焕发着浓艳的紫色，邀请蜜蜂来探访它们中央那一盆凌乱的花药。一个小时之后，那惊叹号看起来有些潦草，微微的往后仰，使得花朵的正面直接朝着我。这是今年曼陀罗地上所开的第一朵花，它的花茎欢快地仰望着天空，似乎正在庆祝春日的解放。张耳细心这个名字由来已久，可以追溯至起码2000年前，当时西欧地区的人就已经开始用一种跟它近似且与它同名的植物入药了。它的学名 Hepatica H-E-P-A-T-I-C-A 和俗名 Liver Leaf L-I-V-E-R-L-E-A-F 译注 Liver Leaf 即甘草之意。以下回到本文，都与它传说中的药性有关，而它的叶子长得也像三片干叶。这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文化，都习惯根据植物的外形来推断其药效，并以此为它们命名。在西方地区， 这种做法被一个半路出家的学者赋予了神学上的意义。1600年的某一天，德国一个名叫雅可布·伯麦的鞋匠突然受到启发，洞悉了上帝与万物的关系。他因为深受感召，便放弃了制鞋的行当，拿起羽毛笔来撰写了一本书，向世人说明启示的内容。伯麦相信上帝创造万物的意旨都显现在事物的外观上，形体的样貌蕴含形而上的意涵。他写道，一切事物的外观都标记着它内在的本质，并代表它可能具有的效用。因此，凡人皆可从万物的外观来推断其用途，在受造之物的形状、颜色和习性上看出造物主的心意。伯麦写了这本书之后，就被他的家乡格尔利茨市驱逐出境了，因为当地的政府和教会无法接受未经认可的神秘经验，他们觉得鞋匠就应该本本分分的裁革制鞋，唯有学养丰富、家世良好的人才有资格谈论启示。后来伯麦虽获准返乡，却奉命不得再从事写作。他尝试了一段时间后无法做到，只好前往布拉格，在那里继续撰写神学方面的文章。伯麦的见解起先并未广为人知，但在草药医生们听说了他的理论之后，一时之间便大为风行。伯麦的理论让草药具有某种神圣的意义，对草药医生这一行大有帮助。事实上，在此之前，许多医生早已利用草药的外观来记住它们个别的功效，例如美洲血根草的枝叶鲜红，可以用来治疗血液方面的疾病。齿灵草的叶子呈锯齿状，花瓣洁白，可以治疗牙痛。蛇根草的根部盘绕卷曲如蛇，可以治疗蛇咬等等。总共有数十种类似的例子。有了伯麦的理论之后，草药医生便可据以整理并解释他们所开的药方。从植物的形状、颜色和生长方式便可看出上帝所赋予他们的医疗用途。苹果花艳丽芬芳，可以用来治疗生殖系统和脸部肌肤方面的毛病。颜色鲜红、气味辛辣的植物象征血液和怒气，可以用来促进血液循环或提振精神。张耳细心的紫色叶子有三个裂片，看起来很像肝脏。这种根据植物外观来推断并记忆其药效的做法，后来被称为形象学说。这个理论逐渐散播到欧洲各地，引起了科学界精英的注意。他们尝试将这个盛行于民间的理论纳入当时摩登的占星学。他们宣称，每一种植物的特色都反映出上帝创造它们的意旨，但要透过宇宙中行星、卫星与恒星之间的复杂关系才能显现出来。苹果花是由金星所管理，因此才具有如此的美感与疗效。所有与肝脏相关的植物都是由木星管理，而呛辣的胡椒与辣椒则是由火星主宰。唯有合格的科学家才能做出正确的诊断与治疗，因为他们通晓这些星座，了解他们对植物和人体的影响。如此这般， 这些所谓的科学家一方面斥责那些草药医生头脑简单，只会胡吹乱盖，另一方面却又把这些乡下郎中的草药用在新式的占星医学中。当然，医界和草药郎中在这方面至今仍有歧见，占星学中的形象学说如今已经过时，医生们不再相信上帝会透过叶子的形状或星星的排列方式来向人们暗示某种植物的医疗用途。然而，形象学说并不只是无聊的迷信而已，它其实是一种传播医学知识的方式，能够有效地帮助人们整理有关草药的知识。比起现代医师用来记住庞大医疗知识的方法，它的内容其实更加丰富，或许也更有条理。有鉴于从前的草药医生多数并不识字，有关植物的鉴定和药效等知识有时又琐细难懂，形象学说让那些草药医生可以有个对症下药的依据。所以形象学说之所以能够流传这么多年，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头脑简单，而是因为它非常实用。从 Hepatica 这个名字可以看出，译注在英文中 HEPATO 这个字首代表肝脏的意思。以下回到本文，我们的文化习于以植物的用途为它们命名，这类的名称不时提醒我们，人类对医药和食物的需求都仰赖植物来满足。但这类具有功利主义色彩的名字也可能会让我们无法完整体验大自然的真貌。举个例子，植物其实并非为了我们而存在。扎尔细星生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服务人类，而是要延续种族的生命，因为早在几百万年前人类尚未出现时，扎尔细星就已经存在于欧洲和北美的森林里了。同样的，这类名称每每将植物归类到一个特定的族群，但这样可能无法反映它们在血缘上的复杂性以及它们之间互相交配的结果。现代的遗传学研究显示，我们所谓的不同物种之间的界限其实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容易跨越。在这个早春的明亮清晨，扎尔细心自信地迎亚温暖的曙光和飞舞的蜜蜂，它提醒我一个事实，这块曼陀罗地并不受任何人类学说的规范。我就像所有人一样，因为受到了文化的影响，在这样的时刻里只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在这朵花上面，其他时间脑海里萦绕的都是千百年来人类的话语。